才给我们读出新译本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整个的翻译。我们在九月份开始，我们的整个的讲道稍微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会把尼希米记的下半部分呢挪到十月份之后再讲。我们会先讲那个新约的腓立比书，因为在我们中间有挺多新来的朋友，所以想让大家能够更加好的参与到主日的各个部分，所以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讲道的顺序，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里面，你让万物都更新，你让我们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无论是在学校的生活，还是在我们平常日常的家庭生活。主，我们虽然还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但愿主你自己亲自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喜乐并不能被这样的一个环境所夺去。愿你这样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就是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好，在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国内有一位家财万贯的富翁的儿子啊，就是原华人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爱子王思聪啊。他在大婚之前呢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叫什么？叫做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啊。哇，这句话犹如一夜春风啊，伴随着这位富家公子的各种网上炫富记录在这一两年间呢吹遍了神州大地甚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于是很多人听完这句话之后他们就开始问了，就是说为什么说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呢？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想象不到呢？是因为仅仅他们拥有的物质的数量和质量超越常人吗？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其实物质的满足总是有限的，反倒是随着这些物质而来的一些心灵的满足感才是常人难以得到的。那台湾有一个女作家她叫做龙应台，他有一本书呢是写给他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做安德烈有这么一本书。那里面有一段话特别能表达，就是一种所谓的从物质满足到一种心灵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转化。那我给大家看看那个我的 PPT 上面就是的这样一段话。好了，这段话是这么说，他说很有意思，他对他的儿子安德烈说，他说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那简单来总结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有选择才会有快乐啊，这是非常符合这个世界的生活规则的。我们都想自己有选择，对不对而不是被别人选择，对不对？但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一种观点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吗？那我的回答是 yes and no， 它既有符合的一面也有不符合的一面。符合的一面是什么呢？那圣经其实并不仇富的，神他在历史中他会多次通过富足这样一个途径来祝福他的子民，比如说他会祝福亚伯拉罕牛羊成群，他也会祝福约瑟在埃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他也会祝福大卫王开疆拓土，对不对？ 而且他也会祝福所罗门的荣华芳华绝代、啊、这些敬畏神的人确实会被神的祝福而富裕、啊、并让他们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赢得了选择的权利、啊、当然他们需要为他们的选择负责，对不对、啊、那不符合的一面是什么呢？不符合的一面就是，那么如果我们有选择才能快乐的话，是不是说没有选择的人就没有权利快乐呢？如果有钱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的话，那卑微的人是否拥有快乐的权利呢？啊，那些没有资源或者是没有能力做选择而只能被选择的人还能不能快乐？今天我想跟大家、啊、探讨一下关于卑微者的喜乐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大人物、啊、比如说、啊、耶稣、保罗等等，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些很有选择权的人，对不对？比如说耶稣、啊、他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圣经形容他说他并没有加行美容、啊、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啊、他自己传道的一生他怎么形容呢？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些在世人的标准里面是什么？都是一个很卑微的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作者保罗，那无论是在一些基督徒里面，或者是我们就是稍微了解就是基督教历史的这样的人的眼里，好像一谈起保罗都会说啊，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者等等等等。但我们要注意，保罗在信主之后的生活，其实在世界的标准里面也是很卑微的。特别是他在写《腓立比书》这本书的时候，那如果大家留意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些细节的话，你能够 看到就是保罗他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在一章十三节里面他怎么说，他说啊，以致我受的捆锁、啊、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大家可以看到啊，保罗在这里讲自己是什么？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正在捆锁、啊、就是被监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啊啊、就是他去哪儿没得选、啊、丧失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啊、又比如说在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里面、啊、他在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啊、这一等是出于爱心、啊、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什么意思呢？那保罗在这里其实说的意思就是他建立的这个腓立比教会里面并不完美，那有些人好像很属灵在服侍教会、啊、在传福音呢，但他们心里并不是真正的服侍神，而是因为什么嫉妒纷争，是因为结党来传福音。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来传福音呢？那其实当然是有了。比如说在世俗的公司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为了排挤他人而去做业绩的，对不对？那在教会里面同样也有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地位而去服侍神的人，就是有一些人性的黑暗面其实不会因为这里是教会它就会自然的消失。所以保罗他很诚实的说，这些做法都在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本来他坐牢就很痛苦，现在教会还有那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发生、啊、就更加堵心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所付代价经营的这个教会、啊、好像并不是完全照着他心里面所想的在发展，并非符合一个哇真的是很成功的 传道人这样的一个标准，对不对？啊，成功人士嘛，那你应该至少要不既成功啊，要不就是有自由，那才对啊。但现在保罗是什么？既不成功啊，但你也没有自由，所以放在世界上，这都是只是一种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很卑微的角色。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卑微的保罗啊，他在腓立比书这本很短的书里面，他有17次讲到喜乐啊，或者是欢喜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卑微的人有权利快乐吗？啊，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快乐呢？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一段经文。我想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总结出两点来说保罗他卑微但他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保罗的第一点理由是什么呢？对，那保罗第一点理由就是他看到关系性的喜乐并不会因为他的境遇而消失。那这样说有点抽象啊，什么叫关系性的喜乐？那我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海外留学生或者我们来到海外移民的生活，我们一定会给家里打电话，对不对？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呀？我们不会只讲说我很缺钱，那个赶快那个打钱过来我们不会只讲这一些，对不对？我们更加不会因为什么，我们更加不会因为说我的学习成绩很有问题，或者是我工作有挫折我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我们不会这样。反倒是什么？反倒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我们的家人，对不对？因为对于一个健康家庭来说，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彼此信任和无条件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关系之中就存在着很多的安慰和喜乐，是不会随着我们的境遇而失去的。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关系性的喜乐。当然这里保罗所讲的这种关系他的欢喜的原因不是跟他的家人，而是什么？他所讲的关系是他与神的关系。所以这里保罗他，大家看看他这里有在第三到第四节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两种关系让保罗欢喜。第一种关系是保罗与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达方法是什么？这种关系表达的方式就是祷告在祷告里面你看到保罗他有两种情感，一种情感叫做感谢或者叫做感恩，而另外一种叫做欢喜那你们自己一定都有一些能让你感恩或者打心底里面觉得快乐的关系，对不对？就是这种感恩的情感并不是因为对方给了你什么或者他为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么简单，而是什么？当他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而高兴，因为我有一种安全感，是被对方完全的接纳和爱护的，以至于对方在那我就有一种满足感。你们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对不对？保罗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他深深地经历过神的爱和接纳，甚至在他还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耶稣向他显现，呼召他来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那所以维珍学院的有一位教授，他叫做侯斯廷教授，侯斯廷教授，他有一本书叫做《喜乐的流放者》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喜乐 就犹如浪子回家的经历，完全成就了我们被造和再次被造中彰显神的荣耀的目的。那所谓的再次被造，就是指耶稣救赎我们之后的成圣的生命，那叫做再次被造啊。所以这种喜乐，它不会因为离家浪子的颠沛流离，或者我们此时此刻生命经历卑微和破碎，而在神面前失去。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与神的关系上这样去信任他。祷告既是我们向神的祈求，但它又远超我们向神要的东西。祷告既是让我们能够让神改变我们的困境，但它又远超了说神改变我们的卑微那么简单。因为即使我们落在何种的卑微的处境里面，其实神在那里，他就是我们的安慰和感恩。那当然，保罗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喜乐，不仅仅只是他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喜乐层面那么简单。那他还提及到啊，腓立比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啊，他还提及到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在这里第五节里面啊，这么讲，他说：“因为从头一天啊，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啊福音。”大家留意这个同心合意的这个词语哈，其实这个词语它的希腊文原文是我们经常口里说的那个团契 koinonia， 就是团契那个词。所以其实在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从保罗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开始，他们就在一个兴旺的福音之下跟保罗一起团契生活。所以保罗他的喜乐不仅只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在他和人之上的关系。那这点非常不容易。可能我们中间信主有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其实大家都不难体会到神对你的爱，也不难体会到与神关系之中的那种安慰和喜乐，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要把这种爱和安全感拓展到与人的关系上面啊，就很难了。特别是当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在一个卑微的境地里面，我们仍然有一种有安全感的关系，哇，那就更加不容易啊。不信的话，大家看看你的微信群啊，或者你的朋友圈，你会发现哇，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啊，其实人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有一种完全的安全感在别人面前表达自己的难处和困境。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接纳其实很难达到神对我们接纳的地步。神在我们卑微的时候他不会抛弃我们，但人在人卑微的时候会冷眼相待。但保罗说他与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里面，他体会到的是什么？这种不安全感被耶稣的福音而转变了。所以第十四节里面呢，其实他这么说啊，他说其实那在主里的那些弟兄，就是指那个腓立比教会在主里的弟兄，他说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啊，越发放胆传神的道啊，无所惧怕啊。十九节里面他就说啊，因为我知道这事情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大家发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并没有因为保罗被罗马政府抓了就看扁他，甚至疏远他，反倒他们更加愿意给别人传讲神的恩典，也更加愿意为保罗来祷告，让保罗有信心说终有一天他 他会得救，其实这里的得救就是从监牢释放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哈，终有一天他会被释放的。那其实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我有一段非常类似的一个个人经历。那其实这幅图它是我在以前北京教会的牧师啊，这位牧师他因为在国内传福音的原因，他到如今在家里被软禁了10年啊。但我每次回国去北京的时候，我一定先想着去看他。那不是说我很伟大、很勇敢，想伸张正义什么的，那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单单是因为什么？单单是因为在以前我的属灵成长之中，其实我真切的体会到他在福音里面的善良和对我的关爱。他是一个真正的被福音改变了的人啊，他也让我成为了一个真正被福音改变了的人。所以我不会因为他被软禁而害怕或者去疏远他，而是我一见到他我就很开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愿神也这样用福音很真实的转变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和安全感不会因为所谓的高贵或者卑微而被改变，其实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境遇之中都能够在彼此接纳之中喜乐啊。所以这是保罗所讲的第一点，他的喜乐是源于一种关系性的喜乐，这种喜乐不会因为我们处境的卑微而丧失哈。那我跟大家讲第二点啊，保罗的喜乐的来源。第二点，保罗喜乐的来源，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是他心中有一种基于转变的喜乐啊，还是很抽象。那我再举个例子，什么叫做基于转变的喜乐呢？那我很喜欢打羽毛球啊，但我打羽毛球的水平是一种中不溜秋的那样的一种水平哈，就是跟大多数人一样哈，我都是处于中等水平啊。不过呢，我就打球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这中等水平的人呢，他会分为两波，就是你发现有一种人呢啊，他就只喜欢跟比自己水平差的人打球啊，因为他这样打球可以一直赢啊，对不对啊，有快感啊。俗话就会把这种叫做什么，喜欢虐菜啊，对不对哈。而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喜欢怎么样，他喜欢跟比自己水平高一些的人打啊。那一开始虽然打不过啊，但他就是打着打着那发现哎，自己有提高了，能够跟上啊比自己高一些的这样的一种水平了，哎，然后他又可以跟一些打得更好的人啊去打羽毛球啊。那你说哪一种人打球更加快乐呢？啊，可能都有快乐，对不对哈？但第一种人他的快乐是基于跟别人比较的快乐。但第二种快乐是什么？另一种是基于自己的转变而进步带来的快乐。那其实这就很像两种人生态度的缩影，就是一种我是用比较来满足，而另外一种是以自己的转变而满足。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哎，对，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就会明显看到哈，保罗的喜乐并不是一种跟别人比较而来的喜乐，而是一种经历了神对他生命的转变的喜乐。那第二十节里面啊，他这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说，他说在这里他有一个切慕和盼望，他有一个 eager expectation and hope， 就是他这个盼望是什么？是叫做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哇，这个很不得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话，那 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做到大部分事情不叫我们羞愧，那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但还是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卑或者是卑微，觉得羞愧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看朋友圈都是报喜不报忧？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不好的事情会让我羞愧嘛，对不对？保罗的祷告是在说，虽然他被囚禁，虽然他遭遇不公，甚至危及性命，但他盼望借着这件事情，借着这件让他卑微的事情去经历神，以至于生命发生改变，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凡事放胆。那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身边有朋友是他非常完美，就是他的能力和遭遇都完美到一种地步，就是本身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的。反正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事实上，大部分人所经历的是什么？即使我们的起点再好，基础再好，我们不免都会有人生的无常，对不对？就是可能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的生命轨迹就从一条悠闲的林间小路啊，一下被放到要什么并手并脚才能爬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山峰。人生的无常，对不对？那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的无常？我们会因为这些事情而卑微吗？羞愧吗？让比较夺去我们在人面前的喜乐吗？还是我们愿意在卑微之中切切地盼望神，说让我们的生命发生转变，以至于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羞愧。那我在五月份的时候跟我太太去温哥华会展中心去看一个梵高的 3D 的艺术展可能你们很多人都去看了就那个艺术展。那我不算很了解绘画艺术的我不太了解但我稍微看过一下梵高的一些经历。他曾经是一位传教士在他后来很痛苦的经历之中，其实他也紧紧地在抓住神。所以在展演的介绍里面呢，有一段话就是引自他自己的自述他的自传里面他这么说，他说 In life and in painting too, I can easily do without the dear Lord。 什么意思？他说其实在我的人生甚至在我的绘画之中，我好像都可以轻易的不去依靠那位亲爱的主。但他后面说，他说 But I count suffering as I do without something greater than myself, which is my life, the power to create。 他说但在我的苦难之中，我就不能不依靠一个比我更大的存在，他是我的生命，是创造我的全能者。而到了他后来就是创作那幅世界有名的名画《星空》的时候，他就说他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 I have a terrible need for faith and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going to church as in the old days。 他说我很需要信仰，我不想安于像以前那样每周去教会。那大家留意这句话，不是说梵高讨厌教会，而是什么？他说我不能安于就是好像每周的周末基督徒那样，就是去到教会就等于完成我的信仰生活。然后他说什么 So I go out and I paint the night sky and in a sense I meditate on the beauty of it and I feel very much close to God。 他就说所以我走出去了，我要绘画夜空，在那一瞬间我默想它的魅力，我感觉自己非常的靠近神。他知道对神的经历根本不是限于教会的四面墙壁之内，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经历之中，甚至是那些让他痛苦而卑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他要去抓住神，去经历神的真实。因为在那样的一些经历里面，神应许了给真正信靠他的人转变的作为。 比如说约伯在经历人生苦难的时候，神对他说，神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天使给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神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使徒雅各也曾经对 弟兄姐妹说，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该喜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是在卑微之中经历了神的复活。所以我们回头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说，耶稣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就是那位首先在最大的苦难里面经历神的信实。所以如今十字架再也不是一个羞愧，而是变成了一个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名号。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谈到他喜乐的原因。所以他才会在监禁的时候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也在看到教会困难的时候会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虽然他卑微，但他生命反转了，所以有了一份不能被夺走的喜乐。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卑微的人能够依靠神而拥有的喜乐，一种不能被夺走的喜乐。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用一位牧师叫约翰派伯的这样的一位牧师，他对喜乐的定义来总结今天的分享。他说，其实喜乐是一种灵魂里面的好感，很明显这种好感并非浅层的物质满足就能达到那么简单。这个世界告诉卑微的人说，当你没有外在的资本，你便失去了选择，失去选择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内心的喜乐。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你是何种的境地，无论你是如何的卑微，有两种喜乐是不能够被夺去。一种就是我们在与神关系之中的喜乐，而另外一种就是神转变我们生命而给的喜乐。之后保罗会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还有其他喜乐的原因，我们之后会看到，今天我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两点。如果你现在处于一个平稳而富足的生活的话，我为你感谢神，其实我们更当用这些神给我们的资源和选择的权利去选择灵魂的富足。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卑微和苦难的境地，好像一切从前的喜乐都不见的话，我们一起来记住神给我们的话语，不要听从世上的谎言，没有人能夺去神给你的喜乐。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出，没有人能夺去。主，我们在这里就宣告说，主，让一切夺去我们内心喜乐的声音，一切不属于的作为都在我们身上毫无权柄，而单单让你在无论何种境地里面都能给我们的喜乐在我们身上发动，以至于我们能因你的福音被改变，因你的名而喜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